好，我们打开圣经，生命记第五章。生命记第五章第六到第七节，生命记第五章第六到第七节，翻到听我来读。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子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好，再看一处圣经，生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五节，生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五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再看一处圣经，生命记诗篇啊，讲错了，诗篇十六篇，十六篇的第四节，诗篇第十六篇的第四节，翻到听我来读。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交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好，圣经就读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海德堡要理问答，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三十四主日，三十四主日，总共有九十二到九十五问，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就不读了问什么是上帝的律法然后下面就是十条诫命，我们每一个主日都有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九十三问，我来读问题的部分，大家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这些诫命是怎样划分的呢？划分为两个法版，第一块法版教训我们对上帝的责任，第二块法版教训我们对灵舍的责任。上帝在第一条诫命里吩咐我们做什么呢？
那就是说，正如我恳切的渴慕我灵魂的救恩一样，照样我应当逃避一切的偶像崇拜、巫术、邪术，或向圣徒或其他受造物求告，并且我应当正确的学习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唯独信靠他，以谦卑忍耐的心盼望唯独从他得一切的益处，并且全心爱他、敬畏他、荣耀他，以致我宁愿断绝弃绝一切的受造之物，也不愿稍微的违背他的旨意。
什么是偶像崇拜呢？
偶像崇拜就是除了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唯一真神以外，人另以自己的巧计所发明的，或以任何其他的东西或信靠对象的，都是偶像崇拜。
好，在上一个主日第三上上个主日三十二主日讲到呢，基督徒是出得救唯独是出于基督的恩典，而不是出于个人的任何行为。为什么我们仍然要行善呢？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要行善的目的是什么？谁要去行善？面对两个问题，一个是律法主义，律法主义认为 是靠着律法，靠着自己的行为去赚取救恩；另一个是反律法主义，他们以为自己已经得救了，就不需要再去遵行上帝的律法了。所以海德堡要理问答就告诉我们行善有几个目的。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是借着遵行上帝的律法来过感恩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来表达我们感恩的心，来荣耀上帝。还有呢，借着自己能够结出的果子使自己确定我们是有真实的信心的。所以一个已经蒙恩得救的人，他就是爱上帝所爱的，恨上帝所恨的。那爱上帝所恨爱上帝所爱，恨上帝所恨，就是以律法为标准。所以一个人不爱上帝的律法，就证明他不是基督徒。所以借着这样的果子呢，我们自己可以清楚地知道我是属于基督的，可以坚固自己的信心。还有呢，借着荣耀上帝，遵行上帝的律法，来吸引别人归向基督。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借着行善可以引领别人来认识基督。所以下面呢又讲到呢，凡不从那继续在邪恶妄恩和生活中转向上帝的人，便不是归正的人吗？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还是跟信主之前是一样的，说明这个人是什么？是没有归正的。因为他从他的言行举止当中是邪恶的，所以这样的人没有归正那真归正包括哪几个部分呢？两个部分，一个是自食救人和活过来的新人所以下面又讲到呢什么是自食救人，什么是活过来的新人，又讲到什么是行善基督徒什么叫行善。行善是唯独指那些借着真实的信心，按着上帝的律法，为荣耀上帝而行出来的事，而非按照我们自己的意见或人的命令行出来的事。也就是说，行善必须有三个标准，这三个标准是缺一不可的，出于真实的信心。也就是说，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信靠基督的人，他是出于真实的信心所行出来的，也就是根据上帝的律法行出来的还有什么呀？还有是为了荣耀上帝而行，这三样是缺一不可。所以我们就可以衡量我们今天社会上所谓的那些行善，到底是不是上帝眼目当中的行善。上帝眼目心中的行善，从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我们学习到，只有蒙恩得救的人才有可能资格去讨论他是否在行善。所以上个主日谈到关于合乎律法的事情，今天这个主日呢讲到第34主日第92问，就问我们说什么是上帝的律法。关于从什么是上帝的律法，从狭义来讲就是什么呀？十条诫命。所以回答说，上帝在出埃及记第20章生命记第5章说了以下的话，然后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下面就是十条诫命的内容。那从广义来说呢， 就是整本圣经的教导啊，整本圣经的教导。所以凡违背圣经教导的，就是违背上帝的律法，违背上帝律法的就是罪啊。那第93问来问我们说，这些诫命是怎样划分的呢？啊，这些诫命十条诫命是怎么划分的呢？从前有一个人，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说过一句话，对不对？这些我怎么样，从小就已经遵守了。主耶稣告诉他什么？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对不对？这些他怎么说？这些我从小都遵守了。那以色列民其实他们啊，到了法利赛人的时候，他们着重于外在行为的时候，其实他们基本上只抠着什么？抠着后六条啊，抠着后六条。所以主耶稣跟他们讲的时候啊，保罗讲的时候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各位，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其实每一条诫命去遵守都会有什么？都有啊他的应许。那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是什么？当孝敬父母。是，这是第几块法榜啊？这是第二块法榜上。第二块法榜上是从孝敬父母开始的。那所以海德堡要理问答就告诉我们说，划分为两块法榜。第一块法榜教训我们对上帝的责任，第二块法榜教训我们对灵舍的责任。所以这两个法榜我们不能只挑一半来学习的，我们是要整个诫命都要去明白学习。第一块法榜讲到什么？第一条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块法榜呢啊，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等等。然后第三条呢，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第四条呢啊，当遵守安息日。也就是说，第一块法榜也就是像啊，刚才我们读过的啊，刚才读过的生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五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的上帝，他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啊。主耶稣也教导他们说啊，因为他们说律法中哪一条是最大的，然后主耶稣怎么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其实这是哪一条？哪一块法榜？是第一块法榜。那主耶稣反过来怎么说？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你的邻舍如同爱自己。所以第二块法榜是面对我们的邻舍的，是怎么去爱他们的。所以第一块法榜教训我们对上帝的责任，怎么去爱怎么去爱上帝。第二块法榜呢，怎么在爱上帝的同时去什么？去爱我们的邻舍。好，那第94问就开始我们来学习第一条诫命了。就是说上帝在第一条诫命里吩咐我们做什么呢？那就是说，正如我恳切的渴慕我灵魂的救恩一样，照样我应当逃避一切的偶像崇拜。各位，第一条诫命圣经是怎么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啊，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各位，上帝为什么会这么的狭隘？ 上帝为什么会这么狭隘。其他的宗教都说你在这个山头拜也可以，到那个你拜观音也可以，你拜啊什么都可以啊，拜孙悟空也可以啊，玉皇大帝也可以，你只要去拜就可以。为什么上帝这么狭隘？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耶和华你的上帝他是怎么样独一的主啊，以赛亚书多次提到，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真神。所以啊，哥林多前书里边也讲到，虽有称为神的，那但是他们是不是真的神啊？却不是神。真神只有什么？只有一位。所以我们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他知道只有一位真神啊，他也知道只有一位真神。其实在亚当没有犯罪的时候，亚当知不知道有没有别的神啊？他当然知道啊。今天如果叫亚当当时还没有堕落之后，你叫亚当说拜这个石头拜下，他也是上帝，他会去拜吗？他不会拜。我相信他堕落之后悔改之后他也不会，他也什么清楚知道只有一位真神。其他的神是怎么来的？世界上其他的神是怎么来的啊？其他的神是人所造出来的，人所想象出来的啊，在人在这个黑暗的社会当中去寻找神。人为什么会去寻找神啊？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把永生放在人里面，并且人是被造者，他有一个什么依靠的心，他有一个依靠的心，只有回到上帝面前他才会安心。当人堕落之后与上帝隔绝之后，他就在这个世界上寻寻觅觅的去寻找自己的安息。但是人去找出来的神都是什么？都是假神。有些人以什么为可靠啊？以石头为可靠的，有些人以木头为可靠的，有些人以现实生活的金钱为可靠的。你今天社会上有没有说你就向他传福音，他反过来就跟你说我什么都不信，我就信钱，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太多了啊。他会说信主会不会给钱，信主会不会什么都好，他心里想着什么呀？只要我有钱我就会幸福。各位，当你没钱的时候你渴望有钱也不稀奇，对不对？但是是不是有钱的人都幸福啊？会不会？不会啊，不会。人是上帝所造的，只有回到上帝面前才能够有安息。但是人堕落的人他就会去寻找各样的安息，没钱的时候以为有钱就可以了啊，觉得自己不平安的时候发现哪里有些神奇古怪的东西，他就觉得这里拜一拜也许就会好了。然后一些神棍，社会上的神棍就愚弄人的时候，借着一些神话传说就会怎么样愚弄社会上这些单纯的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就会被愚弄的什么到处都拜。但是真正又真又活的上帝，他是跟我们的生命存留动作都有关系的上帝，这位上帝他只有一位。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你心里你只能怎么样拜这位上帝。所以圣经海德堡要你问他怎么说，那就是说正如我恳切的渴慕我灵魂 的救恩一样。各位，这段话是对谁说的？是对已得救的人说还是对没得救的人说的？对已得救的人说的。 一个已得救的人对于自己救恩来说，对他来说是怎么样？是非常渴慕，曾经渴慕过的。一个人对救恩没有渴慕过的人会不会得救啊？他是永远不会得救。一个人没有认识到与上帝隔绝那种可怕，他是不会去寻求救恩的，上帝给的救恩他也不会珍惜的。所以一个真正得救的人觉得自己在救恩里边欢喜吗？快乐吗？啊，罗马书第一章第五章第一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站在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怎么样欢欢喜喜地盼望着上帝的荣耀。因为他心里知道，从前是一个在堕落之下的人，我是怎么样的可怕啊！我已经什么，那个时候如果有救恩那该多好，就是就相当于亚当被赶出啊，被定罪之后的那一刻，上帝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无助当中有救恩。那在救恩里边的人，他深深知道我渴慕救恩的啊，渴慕。所以照样我应当逃避一切的偶像崇拜啊，逃避一切的偶像崇拜。怎样逃避偶像崇拜？有哪些？是不是今天我们会不会到庙里去再去跪下来拜一拜？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不会啊。但是有什么偶像崇拜？还有什么巫术、邪术？巫术，什么是巫术？相当于什么交鬼之类的，对不对？这些是巫术。邪术呢，借着那些法事能够使人什么呀啊，使你运气得好，使你啊道路亨通，使你什么从苦难啊走出来，借着邪恶的势力能够带领人怎么样从那邪恶的当中出来。所以就是社会上的那些什么基本上是迷信当中的那些神棍，他们都是在行邪术的。那你也许会说，我没有啊，我怎么可能会去再去教鬼这样的事情呢，邪术这样的事情呢？但是在你的生命当中经常提到啊，我去做这件事情运气好不好，提到运气的时候，你无形当中是在拜偶像。有些人怎么样，有些人啊，在路边那些啊，有些老人坐在那里抓牌的啊，我今年啊，今年我这个财气好不好啊，我今年出去打工出去做生意财路通不通，去抓个牌试试看，这个是不是跟交鬼的求问是不是一样啊？这些都是偶像崇拜啊。有些人呢，他看看你的面相啊，这个人鼻子这么大有彩气啊，这个人一生肯定有彩气，你看相看面相观照啊，这座房子坐在这里他会不会有彩路，这些都是属于什么偶像崇拜，都是属于偶像崇拜。还有些人呢啊，他今天会看什么星座。今天很多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哎，还问你，你是什么星座的啊？你的性格会怎么样？那你的那个啊财路会怎么样？婚姻会怎么样？当你去谈论这些的时候，你就是在偶像崇拜的。亲爱的各位基督徒，你要知道，我们的一切好处不在上帝以外。你不要去猜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就算你知道也不掌握在你手中，对不对？一切好处都在上帝的手中。主耶稣说过，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掌握在我的手中。所以你今天就算你觉得这个人财气好，就算你觉得这个人啊，这座房子在这里，上帝若不祝福，有钱就好吗？ 你说运气好，各位，基督徒是怎么样？认识到上帝是掌管一切的上帝，他是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你不要认为我今天什么都亨通，你就一定是好事。你不要认为你今天在苦境当中就不是好事。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如果你对这一点不认识的话，你对上帝的主权和上帝的预定不认识的话，你一定不是基督徒。啊，对上帝的主权和上帝的预定不认识的话，你一定不是基督徒，因为你会被一切什么？被一切异教之风会飘来飘去的，因为你对上帝没有足够的认识。啊，对上帝论这些该认识的你没有去认识，啊，所以这些巫术啊、邪术啊，这些都是属于什么？偶像崇拜，啊，圣经也说，啊，贪心的什么，就是与拜偶像的一样。有时候你就想不通，为什么贪心的会与拜偶像一样？贪心就是贪心，拜偶像就是拜偶像嘛，明明是两条诫命嘛。贪心是第几条诫命啊？第十条诫命嘛。啊，拜偶像呢？啊，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是第几条？第一条。那怎么可能会是一回事呢？因为当你贪心的时候，你是圣经说贪，什么是贪心啊？贪恋别人一切所有的。那你不满足于上帝所量给你的地界，你觉得上帝给我的财富，我这一生对我这一生的蒙福是不够的，所以你就觉得什么？我量给我的不够，我就去上帝量给别人的那里怎么样？得到抓一些来，抓一些来，为什么啊？靠上帝靠不住，靠这些才靠住。所以是不是把这些所贪过来的这些抬高到上帝之上啊？就是啊。所以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这人的什么愁苦必加增啊，以别神代替耶和华这样的人愁苦必加增。我们再看一出圣经，在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五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第七节，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啊，以耶和华为可靠的人，那人有福了。那心中离弃耶和华，依靠人血肉膀臂，今天你会有很多在这条道路上，你若遵循上帝的旨意，也许会有很多的事情会遇见，也许某某人会啊挟制你啊，也许呢啊某某人的力量让你非常吸引你，使得你什么没有办法去投靠上帝。所以这样的人都是怎么样依靠人血肉绑臂的人，心中有没有上帝啊？心中早已经什么离弃耶和华了，离弃耶和华，依靠人血肉膀臂，也就是说你没有去依靠又真又活的上帝本身。你在自己的处境当中，你会遇见很多事情，你会离弃上帝。在你顺境当中的时候，也许有一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是你心中的偶像。今天社会上的口头禅有没有这句话？某某人是我心中的偶像。为什么？这个人他啊，处事各方面都比别人有能力有智慧，我跟这个人，我这一生就怎么样，我这一生就没啊不用怕了。 no? 其实当时主耶稣在世上是五饼二鱼啊，让5000人吃饱的时候， 很多人都想主耶稣做他们的王，从外在来看好像这些人也太热心了，对不对？也挺不错的，要主耶稣做王。其实主耶稣在下文就讲到，你们不是怎么样为不能朽坏的食物劳力，你们是为那什么能朽坏的食物劳力。那他们主耶稣走了之后，他们怎么样到处找他，还说啊，夫子你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我们找你找得很辛苦。他找主耶稣，对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不认识，他只知道这个人怎么样会给我带来啊好运，给我带来有饼吃有饭吃。今天人本性有一句话叫什么，民以什么食为天，对不对？民以食人，我跟你讲，你不要说啊说别人这句话都是别人，我跟你讲人的本性就会怎么样，有奶就是娘啊，有钱就是爹，有时候真的会有这种的本性在你里边，只不过你没有被啊被发掘出来罢了，真的。所以有时候你在社会上可能在一个处境当中，你叫你依靠上帝，你还不如依靠这个人，你就会这样子。所以你离弃，心中离弃耶和华，依靠人，血肉绑臂的人，这人一定是有祸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这样的人他的愁苦必加增啊。所以还有什么，或向圣徒或其他受造物求告，圣徒天主教他们怎么样向圣徒祷告啊，向圣徒祷告。还有什么，借着玛利亚为中保，在主耶稣面前给他什么，给他说说好话。现在还有的人怎么样奉特里莎修女的名祷告了。所以这些向圣徒祷告的是不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就是啊，就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还有今天很多人的祖宗崇拜啊，祖宗崇拜，他们去啊去过年过节去扫坟的时候，给那个坟墓里的祖宗鞠躬献花，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偶像崇拜。烧纸钱就不用说了，这些都是偶像崇拜。还有呢，向天使祷告啊，向天使祷告。我们看一处圣经，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节，我们从第九节读到第十节，帮着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反被情妇羔羊之宴席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匍匐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好，当时使徒约翰他看见这位天使，他就怎么样想匍匐拜他。天使他一个猛拣选的天使，他会不会说你拜我我太高兴了，会不会？他也不敢啊，对不对？他说当拜啊，当拜我们的上帝啊，你要敬拜神，我是跟你们一样同做什么呀，同做仆人的。所以任何受造物我们都不应该去拜他啊，都不应该。所以向天使祷告可不可以啊，向圣徒祷告可不可以啊，啊不可以啊。今天社会上的很多人向英雄人物啊某某人去保佑他啊，今天社会上的这些偶像崇拜本身就是一些什么英雄人物啊啊，岳飞，有人就拜岳飞，有人拜关公，他觉得这些人什么挺厉害的啊，所以他们就把什么呀，甚至把这些徒子 贴在自己家的门上，觉得这样贴上去可以什么？可以辟邪啊。所以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偶像崇拜啊，以别神代替耶和华，这人的愁苦必加增。还有什么？有些人觉得自己睡眠会做噩梦的，拿一本圣经当枕头，他觉得怎么样？这样放在那里我就可以睡得安稳啊。也许你心理作用真的那天睡安稳了，所以你就觉得这本圣经里圣经本身就有什么能力，所以你是不是偶像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也是啊。有些人呢带了一个十字架，他觉得我带着这个十字架走夜路呢也不怕啊，所以他看一看十字架他就心里就胆大了。其实他心里就是在什么？就是在拜偶像。所以你要逃避这些，你要啊，所以那你要真能逃避这些，唯独怎么样？下面说，并且我们应当正确的学习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早上我们学习过，讲过，上帝论你要不要认识啊？上帝论如果不知道，你所拜的是不是圣经所启示的这位上帝啊？很多人说你们教会整天讲教义讲神学，他说信徒哪有几个人会学得了神学？各位信徒会不会学得了神学啊？当然会学得了神学啊！啊，你连最基本的这些神学你都不知道，你是拜哪一位神啊？所以你要正确的认识神啊，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所以你不认识上帝的主权，不认识上帝的全能，不认识上帝的智慧，不认识啊上帝的慈爱，不认识上帝的圣洁，你一定会偶像崇拜啊。那你对上，当你去靠其他的受造物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对上帝全能不认识啊。你觉得上帝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是不可能会帮助得了我，那你对上帝能力的否定。还有有一些事情呢，你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不照着上帝的旨意去做的时候，你是在否定上帝的智慧。当你在苦境的时候，你怀疑上帝的慈爱，你觉得上帝不可能会爱我的，我为什么我这么苦呢？我这么苦上帝怎么还会爱我呢？所以他一旦灰心，一旦绝望，他就会怎么样？另找他路。另找他路的时候就是什么呀？就是偶像崇拜。每一个人处境都不一样，你没有去依靠上帝，就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啊，没有依靠上帝。所以一个人是不是说从前去庙里拜的，今天来到教堂就可以了，他就是基督徒了？不是的。早上我们讲过，从假教会跑到真教会来，一跑过来就变成真基督徒了吗？不是的。你要学习怎么认识上帝，正确的认识他啊。就像我昨天晚上跟那个人说的，不是你祷告祷告就能够明白，就马上就明白，而是怎么你要学习圣经的真理，对上帝论要认识，对基督论要认识，对人论要认识，对圣灵论要认识，对救恩论要认识，对教会论有认识，这样你才能够什么分辨哪些是啊假教义，哪些是真教义，哪是假教会，哪是真教会。所以一个人今天他会去拜偶像，会去投靠那受造之物，贪一点小便宜，原因就是什么？原因就是对上帝不认识。你不要认为说我只是贪一点点小便宜嘛，有什么关系？你这一点点小便宜就决定你的什么？你的心有没有依靠上帝？上帝是看哪里的？是看内心的啊！上帝是看内心的，你有没有去投靠上帝啊？所以我们不但认识他，唯独信靠他啊！唯独信靠他，起谦卑忍耐的心，盼望唯独从他得一切的益处。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自己做主，不愿意谦卑放下自己。当上帝给我们一个处境的时候，你就怎么样？ 忍受不了啊，忍受不了。人最大的失败就是在哪里开始的？骄傲开始。人最大的失败就是骄傲。人一旦认识上帝的时候，怎样才是谦卑？怎样才是谦卑？我们的上帝是谦卑的榜样。圣经诗篇113篇说，他坐在至高之处，什么呀？自己谦卑啊，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也就是说，什么叫谦卑？照着真理去行的就是谦卑啊，照着真理去行的就是谦卑。好，那忍耐呢？今天很多人拜偶像就是因为什么？在苦境当中对上帝不认识，然后忍耐不住。圣经当中有一位谁？扫罗，对不对？等待谁啊？等待撒母耳，等了七几天啊？等了七天了，对不对？等了，等你这么久了，对不对？接下来什么样？敌军都已经什么呀？敌军都已经打过来了，我们的众人的这个里边的什么军队的心都怎么样？都消化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他能不能再去投靠上帝？所以他这个时候他觉得自己什么呀？这个时候我自己随便去献祭，觉得什么？我理由足够。今天很多人去犯了罪，他就觉得什么？自己理由是非常足够的。你看我的处境嘛，你看看我多么窘迫嘛，你看看我再不这样子做的话，接下来会有什么患难或什么事情领到了嘛？各位，上帝的丰富就是要我们怎么样，在处境当中要忍耐等候。刚才我们读过的圣经，刚才我讲过的圣经啊，就是在啊，就是说因信站在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欢欢喜喜的盼望上帝的荣耀。基督徒的一生欢欢喜喜是因为什么？认识上帝的计划，认识上帝的救恩，认识上帝的应许，也甘心乐意在为主而受苦啊，在哪里？所以下文就讲，就是在患难之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很多人他为什么忍耐不住？他觉得我的盼望会羞耻，我再这样盼望，我再这样等待下去，我一定会羞耻了。所以呢，上帝给我的应许我不一定会得到了，上帝给我指定的道路呢，我在这里等我也等不住了，所以呢我在另外一条路上去走。 No, 你没有忍耐的心，你没有欢欢喜喜，你心里对上帝的应许必定会成就你不知道，然后你甘心乐意为荣耀上帝而活，你没有。所以你在苦难当中你就没有忍耐的心。为什么需要忍耐？为什么需要忍耐？就是因为让你苦得不得了，所以你就要忍耐。不然要怎么忍耐？你今天要饭有，要吃饭有饭吃，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有什么忍耐的？怪不得今天很多人太幸福了，随时都说自己太无聊了，对不对啊？太幸福了，所以随时都说自己太无聊了，说自己什么啊？今天好好端端的觉得很伤感。我就觉得你为什么伤感？是因为你怎么样？是因为你有太多的事情去想伤感了，太多的时间了，把你熬练的你连时间想都没得想，你伤感都没有了，对不对？你只想应付都来不及了，应付很多事情。所以忍耐就一定是让你过煎熬的日子，我还对上帝所应许的盼望有足够的盼望，对上帝的信靠，相信上帝是又真又活的，这才是叫做忍耐啊！忍耐不是忍一次、忍两次、忍三次，乃是忍耐什么？圣经说唯有忍耐到底的什么必然得救啊！所以你今天对上帝没有足够的认识，你可能不可能忍耐？不可能的啊！你心里盼望没有，那你所有的盼望，你所谓的盼望，你都是什么 对您来说可能有可能没有，可能基督会来，可能基督不会再来，可能有天堂，可能有地狱啊。昨天还有人会问我说自己啊是一个很热心的，他说人死了是不是马上就灭亡了啊？他的意思就是说灵魂也就埋上没有了，还是他说肉体消失啊？我说不会吧，你说自己很热心连这一点都不知道，今天你对这些事情你没有理清楚，你不在这件事情跌倒，你也会在那件事情上跌倒。所以你要想不偶像崇拜，你要想不离弃上帝，你必须认识上帝，你对上帝有足够的认识。所以盼望唯独从他得一切的好处啊，我一切好处从哪里得？唯独从上帝那里得。但是你看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是不是遇见试探，他圣灵引导他到旷野的时候，禁食四十昼夜的时候，第一个试探就是说什么啊？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将这些石头变成什么食物。那个时候主耶稣从肉体来讲需不需要食物啊？太需要了，对不对？但是主耶稣说怎么说？经上记着说怎么样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吃得饱饱的，你可能说这句话，你站着说话不腰疼非常容易。四十天没吃饭的人是什么概念啊？这个时候你可能说啊，然后呢又带他到哪里啊？到殿顶上啊，到高山上，把天下的荣华怎么样都指给他看，你只要拜一下我，这一切都给你了。 no, 拜一下我。但是主耶稣讲究怎么说？经上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当拜主你的上帝。你可能说我知道拜撒旦肯定是不会让我得天下的荣华的，但是你有时候为了一个人你违背诫命，为了一个事业违背诫命，你就是在拜撒旦了。你不是唯独从他的好处，你是从罪恶的方式，从某某人手中得好处，你就是在偶像崇拜里。特别是你最需要的时候，或者说是你人生转折，对你人生的命运来讲太重要了。如果这一关过去，我接下来就怎么样，人生就飞黄腾达了，我的婚姻会幸福，我的事业会幸福，我什么我名声会好。这一切来之不易。你可能会说我这一次犯一下罪，接下来我赚的钱我都怎么样好好的奉献，我好热心去服侍。我跟你讲，你那一关你得过来的，上帝喜悦吗？上帝的家需要你这个用罪恶换过来的钱吗？所以亲爱的各位，当你不去依靠上帝的时候，你不是从他的好处啊。所以你要想到以利亚他能够在哪里啊？以利亚在基列西旁，他能吃到乌鸦给他叼饼吃，对不对？上帝他是又真又活的，就算我们饿死，就算我们接下来遇见艰难被杀死，主耶稣怎么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什么？你们不要怕他。今天说这话容易，遇见事情你们真的能够刚强壮胆的靠着主去胜过吗？还是说稍微妥协一下吧，别人也不知道的，稍微软弱一下吧，别人也不知道的，给自己开条出路吧。我们有时候我跟你讲，一点点小钱就把我们的心给收买了，从上帝那里怎么样夺走了，几块钱就把我们的心给夺走了，一单生意就把我们的给夺走了。所以亲爱的各位，你要知道唯独从他，并且什么全心爱他，敬畏他，荣耀他，以致我宁愿断绝弃绝一切的受造之物，也不愿稍微的违背上帝的旨意。这些受造之物有时候是金钱，有时候是情感，有时候是怎么样各种各样你认为是好处的事情啊。有些人 可能是为了遵循上帝的旨意，你跟某些人就会什么情感就会什么就会破裂了，跟一个团体情感就会破裂了。但是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你今天为什么这么做，你是上帝吩咐你这么做吗？你如果是上帝的旨意吩咐你这么做，你照着去做的时候，哪怕失去田地、失去儿女、失去啊亲人，你都要行在其间，因为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你不能说我如果遵循上帝的旨意啊，我就失去这个男朋友了，我就失去这个女朋友了，我就失去啊我家族对我的尊重了。师兄啊，很多人他们为了啊到祠堂里去吃顿酒，可以在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的整个房族里边看得起。如果因为这样子真正的去爱上帝，不去拜祖宗的话，也不出那个钱的话，整个家族都会怎么样，我把你的名字从家谱中挪出去啊，我这个事情姓周的、姓林的是什么不认识你了。各位这样一讲的话，你可能说哎呀，我今后我怎么去见自己的亲人啊，这是实实在在实际要面对的。你要上帝呢还是要你的亲族？我并不是说基督徒叫每啊好端端的跟每个人都过不去，不是这意思。但是真正与上帝的旨意相冲突的时候，你是怎么选择？你是宁愿舍去一切的受造之物，或者断绝一切受造之物？所以跟随基督的人必定是孤单的，跟随基督的人必定是孤单的。起先你从一个迷信的团体走出来的时候，迷信的人都会瞧不起你。当你进入基督教界里边，你坚持要遵循上帝旨意，我跟你讲，连教会里边看起来像基督徒的那些人什么都会看你不顺眼，都会弃绝你，都会跟你怎么样过不去，都有可能的。因为教会当中也充满着什么属肉体的人啊，所以你是怎么去面对情感、物质这一切，生命的平安，也就是说我们啊属肉体的生命平安，这些与上帝的旨意相冲突的时候，你是怎么去看待？好，这些如果你不照着上帝的旨意去行，圣经啊海德堡要理问答告诉我们，也就是偶像崇拜。好，还有第九十五问，什么是偶像崇拜呢？偶像崇拜就是除了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唯一真神以外，神另以自己的巧计所发明的，或以任何其他的东西为信靠对象的，都是偶像崇拜。所以还有哪些是偶像崇拜？灵恩派的人他们拜的是真神吗？他们拜的是跟我们一位神吗？不是啊，对不对？成功神学的他们拜的是不是圣经所启示的上帝啊？不是啊，啊，他们不是圣经所启示的上帝啊，啊，所以你不照着上帝的啊所启示的这个真理去认识上帝的，你心中所想象的上帝，圣经说上帝是个什么？上帝是个灵啊，拜他的必须用什么？心灵和诚实。从心灵当中的什么真理对他有正确的认识，然后你所拜的才是圣经所启示的这位上帝。上帝只有一位啊，你所拜的上帝，上帝没有应许的，你所这也可能的，那你就你所拜的上帝就是你想象出来的上帝。只不过有一个人想象出来立了一个像，你想象出来藏在哪里啊？你想象出来藏在心里。所以那些在教会当中不认识上帝的人，他们所拜的都是偶像，不是拜上帝他自己。上帝不是太孤单了，叫你们大家给他捧捧场过来坐在这里热闹一下，他哦就认为你就是在拜上帝了。上帝他是要你以什么？以正确的认识他 啊，也就是根据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神。所以读经重要不重要？你认识上帝重要不重要？教导儿女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所以你认为说我要得救，你连圣经都不读的，哪你是哪门子的基督徒？你每天吃饭没少吃一顿饭你都受不了的，你不读圣经你怎么会受得了？对不对？所以你读经寻求真理，认识上帝，把圣经所启示的这位上帝的啊这些属性你要学习清楚，照着上帝的旨意去敬拜他。人另以自己的巧计所发明的，或以任何其他的东西为信靠的对象，刚才我们也提到其他任何财力物力为信靠的对象，你觉得这些才是你的福分的出路的话，这一切都是偶像崇拜。所以不认识上帝的人就算来教会也是偶像崇拜。那怎么办呢？今天你说我还不怎么认识，你家有圣经啊，你主日可以来听道啊，你可以来学习啊，这里有牧者啊，有比你更加明白真理的弟兄姊妹啊，你可以从他那里学习认识上帝，以至于去唯独信靠他，从他的益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又真又活的上帝，除你以外再没有别的神。你是个灵，拜你的人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心中哦，离弃耶和华依靠人血肉绑臂的人，这人有祸了。但是投靠你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天父，一个人为什么会去投靠这些受造之物呢？原因是我们对你的认识不够。求主恩待你自己的百姓，圣灵不断地更新你自己的百姓，求主引领他们对你的真道会渴慕，自己的追求，家庭的教导，参加教会的公众敬拜学习，使你的百姓对你真道不断的认识，以至于使他们的敬拜都能够讨你喜悦，使我们一生活着就是活在盼望之中，活在信靠之中，而不是活在拜偶像之中。天父，求你帮助你自己的百姓，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